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5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美国大选中理性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日。在去年美国大选之后，有些同修交流这是政邪大战、神魔之争，呼吁大家发正念。随着川普团队的步步不顺利，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字里行间都可能带了激昂有求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如果想用发正念来代替救人，并迅速扭转世间局面的话，那么自身的修炼状态就会被架空，期待的结果会事与愿违。发正念肯定是对的，但不能因此三件事变成两件事。当然，有些学员认为这次大选事不关己，无所谓，也不知道支持谁，那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去年瘟疫爆发后，全职做媒体等项目的同修比以前更忙了，但海外其他一些同修大部分时间都是居家，并没有像以往那么辛苦用心地去救人，这方面的努力是打折扣了。我去年春夏季几个月虽然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讲真相，也有效果，但比起走出去救人的力度强度还是有差别。看着我所在的这个深蓝的州，一个美国的发源地逐渐地被中共渗透，赤化得满目苍夷，善良的美国人依然被谎言欺骗，实在让我坐立不安。所以去年10月拿到海报传单后，我们终于走出去救人了。一位修理器件的老板说，我从来都不看那些左媒，只有谎言，现在都乱了，一团糟。我给他介绍了英文大纪元，他马上放在手机界面，同时在我们的网站上签名。一次我推门进店，刚说几句，年轻的老板马上拿出手机签名。我们从大选舞弊谈起中共胃口之大，魔鬼统治世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美国年轻一代被共产党毒害等等。最后他说，四年前的我也同样是糊涂的，现在明白了，但需要一个过程。另一位高档西装店的老板以为我是贴神韵海报，因为他三次看神韵。聊了一阵后，他要求手下职员都来签名。一家烘焙店的巴西女老板激动地拿着海报跟员工去讲，并贴在店中央，然后又多要一张给他的另一个店。有一次还遇到一位制衣女老板，是广东人，我刚展开海报，他就跑过来说，我正在为周六的大集会赶制口罩，你还有什么我都签。旅游公司的香港女老板拿过传单后，不但用自己的手机签了名，还当场在网站上主动捐了款，并表示心里很痛，不愿看到美国变成现在的香港。还有一家银行的前台经理让我进来说，但老板拒绝要资料，我只好走下一家，是一个印度老板开的卖酒的店。我正在墙上贴海报的时候，前面那家银行的经理推门进来说，很抱歉，我想要一张你的传单，了解一下里面的内容。我刚说了几句，他又表示自己在网上看到中共这次为了操纵大选而做的金钱交易。印度老板在旁边听到，惊讶地表示不敢相信，于是银行经理和他热烈互动，直到这位印度老板明白。一次走进一家高档女装小店，老板不在，店员也很冷漠。我正准备离开时，旁边两位挑衣服的女士突然说，你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其中一位问我是否可以把海报举起来，她要拍张照片送到社交媒体上。最近发生几次类似的情况，就是我正在跟老板讲真相，旁边的客人也参与进来，有要资料的，提问的，互相鼓励交流的，一群人在街上看到海报边走边评论的，停车的人看到我手中海报的画面 要下车窗问原因的等等。另外我还遇到一位老板，很认同真相，支持我们，但却讨厌川普，还拿出一段视频举例。我问他，你知道川普和你一样不喜欢共产党吗？他愣了一下说，不知道，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是真的吗？我结合几个例子告诉他，现在多数主流媒体的新闻都很难有真话，并向他推荐了英文大纪元。最后他表示非常感谢今天的交谈，让他能有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也有个别人会问支持谁当选，我的第一句回答总是我不分任何一位总统，常人觉得非常好奇，更想听下去。我的理由始终围绕在中共邪恶迫害法轮功21年，是人类最危险最大的敌人，目的是想用共产党邪说摧毁美国，所以不管谁当选，只要能认清中共，守护传统，尊重信仰，我就支持。听着无论是哪个党派或支持谁，明白真相就有救。还有一些人问，怎么解体中共？你觉得这张海报能解体中共吗？我回答，我是义工，凭良知责任在做，只希望更多人能明白真相。当人心苏醒，巨大的善的力量一定会给出结果。对方听完都很认同。我先生是搞工程软件的，去年因为疫情全职在家上班，早上5点发完正念开始工作，上午吃过饭后出去贴海报，路上我们一起背法、听法、发正念，下午回家后再接着上班到晚上，下班后在推特上讲真相，然后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我的杂念少了，不随外界摇摆，不再忧心忡忡。每天出发前我都充满希望，头脑清醒，浑身有劲儿，发正念更稳更坚定。师尊在新经文大选中的最后一句，正义良知几时还，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似乎感触到师父在着急，为人心的不变善恶而难过，并期待他的弟子走出来，有实际的救人行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救度一方众生。希望美国各地有条件的同修，在目前这个最黑暗的时刻，能够提升修炼状态，理性扎实的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给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号。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各省市出现封城封小区的现象，我们地区出现一地也被封城封小区。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认识到了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众生的急等得救，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同修们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封锁，让更多人得救。下面就讲讲我和同修在这几个月中怎样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在这过程中从怕到不怕，正念越来越强，到慈悲善待众生，自己心性发生了变化，众生也在发生变化。开始我们往楼道送资料，居民看到后有谩骂的，有要举报的，还有摔的扔的，到现在众生急速觉醒，变化很大，有碰到的默默地把资料拿进屋，有的和我们打招呼，有的乐呵呵地看着我们，这都是法的伟大，师尊的慈悲。一，小区被封后，原来我们学法小组分配谁做哪一片，疫情严重时我在本小区做，出去一次做两个单元，每户都送到，告诉人们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贴粘贴。刚开始没有资料就是单张的，我们小区摄像头多，晚间夜灯亮， 每次出去都有怕心，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发正念，不断地去怕心。二，环境宽松些，到街上和别的小区坐。我和同修正念对待门卫，发正念不许阻挡我们出入，不许阻挡我们救度众生，不需要我们的出入证。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出入自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时我也没办出入证，每天给宽松的小区送疫情资料，贴粘贴唤醒众生。有时我们贴粘贴，一条街一条街的贴，告诉人们危难来时念九字真言，得到神佛的保护，就能躲过这场无情的病毒。我和同修心纯念正，出去没有任何干扰，一路顺风。我俩每次出去都要发正念，清理我们所到之处的空间场，效果非常好。一次我们忽视了发正念，出了欢喜心，差点被旧势力钻空子。我们出去后一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起了欢喜心，边坐边说些不在法上的话。我们在贴的过程中，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看到了，我们没注意，也没发正念，他就跟踪我们。我们往前走过了横马路，又往北走去贴，那人就跟着我们。同修正想往电线杆上贴，我回头一看，那人追上来了。我喊有人，同修一看有人来了，我俩就往回家的方向走，那人就在后边追，还大声喊。我俩一着急，没有了正念，想不起师父，那人就紧追不放。我们跑进一个小区，他还继续追，又大声喊。我俩就进了一个单元发正念，过一会儿我俩分别出来就回家了。回到自己的小区，同修在院里等我，我俩简单的交流一下，找出漏洞，吸取教训。而后我们与同修切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救人一定要心念纯正，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邪恶不甘心灭亡，时刻钻大法弟子有漏的地方。如果我们在法上，谁也动不了我们，不让众生造业，因我们是救众生的。三，与同修配合，到各小区挨门挨户的送真相资料。与我配合的同修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出去，白天我就自己出去往楼道里送，每户都送到，上到最顶层往下发。疫情之前，我和另一同修面对面讲，疫情之中同修出不来，在家看孙子，我就自己出去发资料。随着中共病毒全世界的蔓延，中共又掩盖疫情，造假宣传，世人被欺骗。面对面讲真相，世人多数都不接受，而且态度很不好，真相不好讲了。我们就想往住户门上送资料，而且全家都能看到。我每次出去就想，只要有一个人看明白了，就没白送，每天都送。到了四月份，两个配合发资料的同修来找我说，我们一起出去送，送完就讲三退。我说行，是师父的安排。四，遇到昔日同修。我们三人第一次出去送完资料后，面对面讲三退的就有14个人。我们体会到同修多，正念强，我们配合，一同修讲，一同修发正念，我在旁边补充，我们配合的挺默契，讲完后就给疫情小册子、 U 盘等其他真相。在这过程中，我们找回了一个我老家那边的昔日同修，他是内蒙古的转业兵，他听到真相后很高兴地说，我以前也修，并说大法受迫害后他吃了不少苦，家人看着，上级看着，逼迫他放下，他就无奈地放下了。他身边有不少像他一样的都放弃了，而且转业兵有好几个，他们虽然不修了，但是心里没放下。我们送给他 U 盘，里头内容特别全，他回去后都看了，心情非常激动。此后把师父的讲法看了很多，每天用电子书学转法轮。他儿子女儿在这边住，支持他修炼。晚间他上附近公园练功，他老伴反对，他和老伴一年来一次，秋收后来种地就回去，不敢让他老伴知道，并说回老家后找回昔日的同修。5月中旬他要回老家了，想和我们见一面， 这次见面我们在路边等着他，他过来了我们都没认出来，人精神了，年轻了，穿戴整齐了，他变化太大了。他五月中旬回老家包地种豆子，老家人来电话说再晚了就回不去了，要封城封村。临走时技术同修教他用手机上明慧网的技术，他说回老家帮助昔日同修上明慧网。我们悟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是师父的慈悲，不落下一个有缘人。五，大面积的更大面积的送真相资料。我们体会到同修之间配合太重要了，出现人心发现后及时修去，有时自己觉察不到，同修就会给指出来，提高的就快。我们每天快乐地顶着高温出去救人，周日不出去陪着新走回来的同修学法，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从不耽误。这地区不梯楼七层楼的比较多，每人走一个楼道，有时剩少了两人走一个楼道，上去下来每次要走四五个楼道，发完后汗水浸透衣服。半年多来我们吃了很多苦，心性上的、安全上的、身体上的、家庭中的苦等等，但我们不觉得苦，反而认为是好事，是师父在成就我们。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这些，因为我们是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我们每天出去救人都要发正念，我每天早七点专发正念，因为我和老伴两人的饭简单，配合的同修也找机会发。同修都很忙，要为家人做饭，但是找时间补上。我体会越发正念越深入，思路越广，慈悲众生的善念越来越大，把我们的功能合在一起，功能强，威力大，发资料越来越顺利，众生变化越来越大，我们的心越来越稳。刚开始发资料的时候，时而有怕心，心态不稳，就会碰到人说一些不好的话。有一次刚从上边下来，到三楼发完就有人推门，我有些怕就往下走，那女士拿起真相摔在地上，还大声说什么时候了还发这东西，打电话举报。我心里有些慌，下到一楼出门见到同修说了此事，同修说没事儿，是对着你那颗心。我一听是啊，是去我的怕心。我说得拿回来珍惜资料，我又上到三楼一看，那人把资料拿回去了，真是去我的怕心。众生都在帮助我们修，在这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人都遇到过，现在碰到人心态很稳，有时还说拿到屋里看看吧。现在给众生加持的都是正念和善念，众生真的是往善的方面变。有一次上到七楼三个门，刚发完一个门还没转身，主人就推门，看见门上有资料就关上门，他可能怕惊动我，就听屋里说有人送书，就听女士的声音拿回来看，好书怎么不看，开开门拿进屋里。通过很多实例可看出众生在变，多数都能珍惜资料，对我们的鼓励很大。同修们都想第二波疫情来临前一定要多发真相资料，多救人。我俩配合每天都要带五六十本大小册子，里面配上单篇的内容很全，加上护身符或扫码卡等，还有20份左右的粘贴，每天都发完。供应我们资料的同修很劳累很辛苦，每天工作到深夜，无条件供应我们。直到8月上旬，在我家学法的一个同修说，我和你们一块儿出去，我要突破家庭关。以前他每天找时间出去贴粘贴，只上到一二楼，不敢发册子。他是在家给外孙女儿做饭，接送上学。现在外孙女儿放假了，女儿领回老家了，她丈夫经常看着她，这回她有正念了，每天和我们一起出去送，每天的量增加了。我就和资料点的同修沟通，为了同修正常学法，资料不用增加，我们每天出去少带一些，这样就都减轻同修的负担，还避免做事心。新上来的同修他不敢把资料往家拿，每天我给装好带到路上， 每天装袋要两个来小时，时间长了，我的怨心就出来了。有几次说话对他的态度不好，我及时地发现了这个不好的怨心，怕麻烦的心，这都是一颗私心，不能包容同修，没站在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能走出来就够好的了，就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把我的私心找出来，他就变了。他说要突破家庭观，不能老麻烦你了，通修的时间都很紧。我说慢慢来吧，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他有时间来我家帮着装资料。我悟到这一切都是在修自己，修自己的包容心和吃苦能力。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师父在成就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不多的时间里，更要多学法，修自己，多救众生，真正的修出慈悲心，达到法的标准，才不负师尊所望，众生所望，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史前大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心救人有师护，开水烫脸遇无痕。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日。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没有文化。我让同修帮我把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救人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20年新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大年初一那天，我给来拜年的年轻人讲真相。初二就封了村，我就在门口等人，有人过来我就给他们讲，我也到乡亲们的家里去讲。村子被封着出不去，我见不到同修，三退的名单不能及时发送到退党网站，这可怎么办？我心里着急，心想谁也干扰不了我，虽然有人站着岗，我也得出去。我求师父加持，然后发正念，让村口站岗的人看不见我。我骑着电动三轮车走到村口，看到路边挡着一张桌子，四五个人在那里把守，还用横幅把整条路挡得严严实实。我想没事儿，他们看不见我。到他们跟前时，我一只手撑着三轮车的把，另一只手一撩横幅，一猫腰就过去了，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去同修家的一个路口堆了一大堆砖头，过不去。我看到路边有一棵大树，只有靠树边砖头还少一些，我把那里的砖头往别的地方挪了挪，就试着从那里过，结果一下子把三轮车卡住了，怎么也出不来。这前没村后没店的，路上也没一个人，天马上就黑了，没一点办法。我心里求师父说，师父请帮帮我，让我过去吧，我得把三退名单送到同修那里。然后我坐上三轮车，一踩油门，嗖的一下过去了，太神奇了。见到同修，我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禁不住的哭了。我跟同修说，现在这种情况可怎么办呢？我们得救人啊。疫情期间怎么救人呢？我心里着急，在家怎么也待不住，心想你封村但封不住人，我从麦地里也能走出去。人们不出门了，就发真相资料。我白天去找同修要真相资料，晚上出去发。一开始先在自己村里发，发完再去邻村发，后来和 A 同修一块出去发。一天我带着60份资料去 A 同修那里，他说资料这么少。我心里也很难过。是啊，同修起早贪黑， 连饭都顾不上吃，才做出了这些。这么多的村子，什么时候才能让家家户户都看到啊？真希望有同修能帮帮我们。我有了这个想法，师父真的就安排 B 同修给我们送来了真相资料。我和 A 同修高兴的当晚上就出去发放。一天晚饭后，我又准备出去发资料，炉子上烧着的水开了，我提着水壶去往暖瓶里倒，一出厨房门，不知怎么就摔倒了，水洒到脸上腿上。我的第一念是，别想干扰我救人，你烫我，我烫死你。尽管脸疼得火辣辣的，我也不管他，顺手就用牙膏抹到烫得厉害的右脸上，戴上口罩就去了同修家。同修见我这样，就说，你能去吗？我说，能。同修说，带了多少资料？我说，都带上了。那天我俩每人发了80多份大册子，每份册子里都夹着敏慧周报。半夜11点发完资料回到家，我才想起来我那被开水烫的脸，可不知什么时候不疼了。摘口罩时，口罩都湿了，还和脸粘到一块了，摘不下来了。我猛地一下把口罩撕下来，有的肉皮也被扯下来了，疼得我衣服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被汗水浸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儿媳妇看到我的脸，就喊儿子，你还睡觉呢，看娘的脸多可怕呀。我说，我怎么看不到东西了？儿子说，你的脸和两眼全都肿了。孩子们说我的脸上全是泡。儿子扒开我的眼睛问我，能看见东西吗？我说，看得见。他说，看来眼珠没事儿。当时我左眼只有一条缝，能看到一点东西。儿子要给我抹药，我告诉他不用。儿子相信大法的超常，也就没给我抹药。儿媳给女儿打了电话，女儿女婿来了，要拉我去找医生看看。我告诉他们不用去，我没事儿。儿子和女婿就瞒着我给我拿了药。我正在那儿坐着，儿子就把药抹在了我的脸上。第二天，整个脸就结了一个大黑印痂。到了晚上，儿子和女婿又把我拉到治烧伤的医生那里，说把痂给弄下来。医生把黑痂弄了下来，整个一个大黑壳下来了，露着红肉。医生要我输液，说不然就会感染。我说，我不会感染，我拉个口子第二天就好。这么多年都没用过药，没打过针，我没事儿。医生口气强硬地说，你又不吃药，又不输液，感染了怎么办？最后他们硬是给我贴上了膏药。第二天晚上，孩子们走后，我就把膏药撕下来了，右上额头部位粘得很结实，我猛地一下把它扯了下来。当时那个部位一大片都流脓，流了几天，我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我出去发资料就多带点卫生纸，它留下来我就用卫生纸把它擦掉。那时都是晚上出去，还戴着口罩帽子，也没人能看见我的脸，没有负面影响。大约一个星期，我烫伤的脸就好了，没留一点痕迹。我自从撕下膏药的第二天，脸就消肿了。我在家只休息了3天，就又和 A 同修一块去发真相资料救人了。可是有一天干扰又来了，我的两手除了手指外，掌心及周围疼的不敢抓电三轮的车把，我就用手指抓着车把出去救人。那天我去了一个比较远的村，进村要上一个大坡，路非常难走。刚走到那个地方，我回头一看，发现同修向相反的地方走了，已走得很远了。我不知道同修干嘛去了。我想，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难发的地方发了， 不能落下这里的众生。发完后到家已经是将近夜里快一点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我和 A 同修将一份份的真相册子发遍了十多个村庄的每家每户的同时，其他同修也把我地的其他村庄也发了一遍。后来环境也相对宽松了，我们就带着明慧新出的真相期刊、二维码等真相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全散退。明白真相的就发给对方真相资料，效果很好。后来我向内找，找到我被开水烫的原因，是那天我没守住心性，我怨孩子们不惦记着帮我整理资料，跟孩子们发火，还说了很难听的话，被邪恶钻了空子，妄图干扰我救人。还有我心里急着救人，干事的心出来了，招来了干扰。我每次出去救人时，总是先给师父磕头，跟师父说，我去救人，请师父不让邪恶烂鬼干扰众生得救。有一次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和同修分开了，回家时迷了路，大约绕了十几里路，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这么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我还是求师父吧。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迷路回不了家了，请给我指条路吧。我就往前走，脑子一下便清醒了，就沿着一条路回到了家。回家后我向内找，我被干扰的原因是因为那天刚出去就碰到一个人要给我照相，我虽然给他讲了真相，但还是产生了怕心。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告诉我们，因为大法弟子就是世界各个地区无论哪个角落的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常想，师父为成就我们，为众生得救，承受那么多，我吃点苦算什么？我就听师父的话，信师信法，绝不动摇。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我要抓紧救人，我有师父保护，所以任何生命也干扰不了我。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真相的世人是活传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救人的急迫，都在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在此，我将自己请明白真相的世人帮助传递大法真相的一点做法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新年期间大都没有外出走亲戚。我居住的城市解封后，我开始先到市里的一些亲朋好友家看望他们。去时带上一些疫情特刊、真相、明白、天赐鸿福、金种子等真相资料。我先对他们讲明白这次疫情的实质，让他们明白大难来时保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度过大劫难，并让他们将能救人的真相资料传送给亲朋好友。朋友们因为经过了疫情，对生命似乎更加珍惜，很愿意将能救人的真相资料送给他们的亲人。紧接着，我也给老家的几家亲戚送去那些资料，并讲了如何才能远离疫情。4月4日，我到丈夫的弟弟家，带了二十几本真相小册子和二十几封真相信。我对弟媳说明赠送真相资料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叮咛弟媳一定珍惜真相资料，不能浪费等。弟媳很接受， 也非常愿意赠送给他的亲朋好友。事后弟媳都说我给的真相资料太少，不够分的。过了两天，我又去了娘家，这次我共带了30几本真相小册子，30几封真相信，真相护身符。一进村，我就遇见几个儿时的伙伴，我送给了他们每人一本真相小册子和一封真相信。有3个还没三退的，这次做了3退。我一再告诉他们，劫难来时一定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我将真相资料分别给了大哥、二哥、小妹，还有几个朋友，让他们自己拿，多的要10几份，少的也要3-5份。很快，他们将这些资料都发完了。当然，传送真相资料的人都是已经明白真相的。我叮咛他们，一定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度过劫难的良方。接下来，我又走访了大姑姐家，还有亲家、同学、同事家，还有通过讲真相达到真正明白真相的世人，效果都很好。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用此方法共赠送了200多份真相资料，过程中还可以面对面的做三退，这样做效果好，不会浪费大法资源。今年11月，我去参加一个远房小妹的女儿的婚礼，那边我熟悉的明白真相，能帮助我传真相的两个人，他们的家族很大，于是我就按这两家的大家族准备了如下东西：有电脑的每家一个真相 U 盘，一本真相台历小册子，2个真相护身符，一个二维码卡片，一本天地苍生，还加上了祝你平安单张。在偏僻农村家里没有电脑的，我就给每家一个真相台历，一本明白等真相小册子，2个真相护身符，一个二维码卡片。每一家的东西都用一个大信封装好，注明里面装的内容，然后我用2个布包装好，宴席上就跟这2个明真相的世人讲明白怎样分发给他们的亲人。没想到效果特别好，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我根本不认识，更不能做到面对面送给他们，这一次就送出去100多份真相资料。紧接着，一个多年不见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要来我家玩。我又用同样的方法给他准备好了一些真相资料、真相护身符和二维码卡片、真相台历等。同事自己还提出给他要好的同学也捎一份，因为是朋友给的东西，大都会接受。还有2个明真相的人来我家里要真相资料传给他人，我都给他们准备了他们所需的真相资料。接下来，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准备了将近200多份真相资料、真相护身符、二维码卡片、真相台历等，先后分别送到了弟媳家和大姑姐家，他们都愿意去分发这些救人的真相资料。我想，接到他们发出的真相资料，对方肯定会很珍惜的，因为这是他们最亲的亲人给他们的，他们会更加珍惜，也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这几年来，我都在利用此种方法传真相，尤其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利用明白真相的世人帮助传递真相，更显出了他的优势。每一个真正明白真相的世人就是一个活传媒。个人一点救人的做法，供同修们参考，望同修们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